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将军因为长了大麻风而到以色列国求医治，可是他得不到先知以利沙的接见，只知道以利沙吩咐他到约旦河里去沐浴七次，这样就会痊愈。乃曼的自尊心因此受到了伤害，他觉得很委屈。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五章第十一节的经文。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乃曼是一个很骄傲的人，这时候他来到以色列国，受到如此无礼的对待，难怪他要发怒而去。他不能忍受先知对他这样的轻视，他也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待遇。然而神的心意是不单要医好他的大麻风，更是要医好他的骄傲。当神拯救一个人的时候，他是要把一个人整个彻底的改变。神恨恶骄傲，所以他要对付乃曼心中的骄傲。我们听了许多关于神爱的事，却忽略了神也有恨恶的一面。其实有爱就必有恨，我们不能只爱善的而不恨恶恶的。如果你爱一个孩子，你就会恨恶一切伤害这孩子的人和事物，你会设法的制止，甚至于是消灭这些害你心爱的人的东西。所以有爱也必同时有恨，神也是这样。神爱世人，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神也有他恨恶的东西。比如说人心的骄傲，就是神所恨恶的其中的一样。箴言书第六章十六节到十九节列举了神所恨恶的七样事。第十七节说，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神所恨恶的头一样就是骄傲。高傲的眼是神所憎恶的，比较与凶杀更令神恨恶。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 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骄傲是大罪，是神所憎恶的。箴言书第十六章十八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箴言第十一章第二节又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最后箴言书第二十九章第二十三节说，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为什么神恨恶骄傲呢？因为骄傲就是自视过高，满足于自己的成就和地位。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众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骄傲是抬高自己的身价，要求一些高过自己应得的东西，没有认清楚自我的价值。撒旦的堕落也是从骄傲自大开始的，所以骄傲是罪。旧约俄巴底亚书第四节也指出，以东所犯的罪就是骄傲。先知说，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人的骄傲要干预神的计划，但是神不会容许人的计谋得逞。神的救恩乃是要针对人的骄傲，神要人先降卑，先承认自己的无有不行，这样的人才会呼求神的拯救。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保罗连他一向所热心的宗教也抛弃，他放下了一切他所夸耀的，并且看为粪土，因为基督和骄傲是不能共存的。我们不能在骄傲之余又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如果我们信靠他，我们就一定要放下自我的骄傲，不再靠自己。乃曼的故事是最好的例子和说明。乃曼是一个英雄，他有一定程度的骄傲，如果没有患上大麻风，他可能就是十全十美的了。只可惜他却长了大麻风，他是个罪人。神不但要医好他的大麻风，神同时也要医好他的骄傲。从经文的记载中，我们晓得以利沙的确是侮辱他的。乃曼原先以为以利沙一定会出来迎接他，然后站着求告耶和华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医好他的大麻风。这是乃曼的想法，因他以为自己配得这样的接待。他虽然不是以色列国的人，但是他是亚兰王的大元帅。可是以利沙却偏偏不这样的接待他。神要乃曼先放下自己的骄傲，单单的以信心去依靠他，这是神做事的一贯原则，要人以单纯的信心去信仰他，所以乃曼也不能例外。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五章第十二节的经文。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 乃曼所说的全是事实。黎巴嫩事实上有许多美丽的河，但是约旦河却是一条小小的溪，而且很多泥泞。所以乃曼说，为什么必须要在约旦河沐浴呢？为什么不在清澈的河水中呢？乃曼实在无法明白，他只觉得这样的对待他是一种的侮辱。今天很多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一处羞辱的地方。他们想用自己的努力去得救，但是不愿意靠基督的十字架。乃曼也是一样，他把约旦河和自己本国的河做比较，就觉得自己国家的河美丽清澈的多了。无论如何，要他到约旦河里去沐浴七次是行不通的。乃曼内心的骄傲使得他不能放下自我。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也必须先放下自我，然后才会接受基督宝血的救赎。下面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五章第十三节的经文。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当乃曼气冲冲的正想要走的时候，他的仆人就尝试着劝服他。仆人说，如果先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照做吗？不错，做大事是容易的，乃曼也宁可做大事，我们也可能有同样的想法。然而主耶稣的救恩就是不用我们做什么，一切只由他做就成了。神要求我们的不是做事，而是接受。我们只要像乞丐那样的来到神的面前，凭着信心单单的接受就够了。乃曼所要做的也是这样。好，让我们来读第十四节。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于是乃曼想想，也觉得有理，就照着以利沙所吩咐他的去做，在约旦河里沐浴七次，结果就得洁净了。我们想，乃曼可能在一面沐浴的时候，一面会觉得自己这样做很可笑、很幼稚、很荒唐。已经洗了六次了，大麻风依然没有好，没有起色。但是以利沙的话并没有落空，到他洗完第七次上来的时候，大麻风就完全不见了，他就完全得着了医治。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五章十五到十九节的经文。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地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 我也屈身，我在你们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伊丽莎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乃曼在感激伊丽莎之余，就带同许多礼物来见伊丽莎，要求他收下作为接受乃曼对他的感激。但伊丽莎一点儿也不肯接受，因为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做什么，行奇事的那是神，所以他就婉拒了。可是伊丽莎的仆人基哈西，他却为主人拒绝这么些好的礼物而感到可惜，于是因为一时的贪念，他就决定追上前去。让我们来读21-23节的经文。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给他们一他连的银子2套衣裳。乃曼说，请受二他连的，再三的请受。便将二他连的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2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为什么基哈西想要得到乃曼的礼物呢？纯粹是因为他贪心。我们来看24-25节。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伊丽莎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基哈西只许那些仆人把礼物抬到山冈而已，之后他就打发仆人走，自己接过礼物回去。基哈西之所以这样做，是不希望伊丽莎看见他，好让他能够把礼物暗暗的藏起来。之后基哈西照常一样的工作，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事那样。我们来读列王记下5:26-27。伊丽莎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屈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圃杯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乃曼最大的罪是骄傲，而基哈西最大的罪却是贪心。贪心可以说是心灵的大麻风。现在我们来到了列王记下的6章，这一章记载了伊丽莎所行的两件更奇妙的神迹。伊丽莎是一个杰出的先知，但他跟以利亚的风格不同。以利亚的工作是公开的，众所周知的，但伊丽莎的工作却是比较私人的，就好像医治乃曼的事。伊利亚所做的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伊丽莎是个沉默的、不爱说话的人，他爱行在暗处。不过无论如何，这两位都是神所重用的大先知。现在我们要集中思想的是先知伊丽莎在6章所记是斧头浮上水面的神迹。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伊丽莎是一个怎样的人。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6章1节的经文。先知门徒对伊丽莎说，看啊，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这些的经文 显示出伊丽莎的知名度增加，她的声望是十分高的。伊丽莎在一所先知门徒学校中任教，这学校是培育人做先知的。当学生增多的时候，他们就需要新的校舍，他们的学生增多自然也跟伊丽莎的声望有关，于是他们要扩建他们的房子。让我们来读第二节，六章第二节，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个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他说，你们去吧。先知门徒是自己盖房子的，这可能是当日一件很平常的事。伊丽莎也十分的赞成他们的建议。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六章第三节的经文，有一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这短短的经文给我们看见了伊丽莎随和的性格，他没有因为自己是老师所以就跟学生们有距离，他实际上是跟学生打成一片的，他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和敬重是有原因的。他不拘小节，乐意跟学生们在一起工作劳力，所以当其中一个学生要求伊丽莎也同去的时候，伊丽莎便欣然地答应了。让我们来看第四节，于是伊丽莎与他们同去，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这时候发生了小小的事故，其实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让我们来读第五节，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神不但关心我们的大事，他也关心我们的小事。保罗也勉励信徒可以把一切的事告诉神，事无大小神都乐意关心。失去一把斧头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可能是无关重要，不值得可惜，但是对当日穷苦的学生来说这就绝不是小事了。当时的人没有什么锋利的器具，这个我们可以从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第二十二节的记载中推测。那你说，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有。可见当日的铁器是十分少的，连整个军队要去打仗也只有两支枪而已。所以现在这个学生丢了一把斧头自然是一件大事了，尤其是这把斧子是借来的，不是属于他自己的。不少的人解释圣经的时候都是说，这个学生不小心，错是在于他。不过如果是因为这学生不小心，或者是不集中精神工作以至于丢了斧头的话，为什么伊丽莎没有责备他呢？原来当时不但是锋利的器具很少，就连很少有的器具都不是十分完整和安全的，那就是说他们的器具还在一个很粗糙的阶段里。很多的时候斧子是会自动的从柄上脱落的，所以伊丽莎并没有责怪这个学生，他不是不小心，而是因为工具不够好的缘故。到底伊丽莎是怎样的帮助这个学生，又为他行了一个怎样的神迹呢？今天 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继续讲下去。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会继续的讲解，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好，现在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您，从今天我们所查考的圣经当中，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领受您的真理。我们知道，一个与你同在，一个有圣灵充满的人，是满了神的能力，他的个性，他的一切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他的作为乃是表达神的心意。我们看见你的仆人以利沙，他当年所求的得着了，他求那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他果然得着那加倍的灵在他的身上，在那一个邪恶黑暗的时代，能够为你做光明有力的见证。愿主帮助我，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让我们靠主站得稳，在你的真道上有根有基，能够与撒旦魔鬼征战。你的仆人也特别为那些有难处的弟兄姐妹们祷告，求主恩待他们，在他们仰望你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让我们为他们代祷的时候，愿神大能的手在他们身上显出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求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欢迎你来信。